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问道，当我们受伤时，神在哪里？
神把星星安放在天上，所以当他的子民感到被抛弃、被遗弃、四散在各处的时候，神说，我没有忘记你们。如果我知道每一颗星星的名字，那么我对你们也有一个目的，我也知道你们的名字。
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正在继续诗篇系列。柴佩尔博士，今天您将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受到创伤后该如何敬拜神。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对吗，乐师？
嗯，
我们都经历过某种的创伤。我想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开始今天的信息。她一直生活在创伤的状态中，她的职业使她身处日常悲剧和暴力中，这让人难以承受，仿佛神的手从我们的星球上移开了，从我们的生活中移开了，任由我们在混乱中挣扎。但是诗篇147篇给了我们有力的引导，使我们锚定在唯独神能提供的盼望中。
这个主题真是直击了我们的生活，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听您的信息，标题是医治的神。
急诊室护士凯瑟琳·巴特勒他曾经这样写道，他说，我知道怎样应对急诊室的紧急状况，虽然混乱，但是能够接触到各样的人，并且在他们最危急的时刻帮助他们。但是他接着写道，工作结束之后，我要开几个小时的车回家。一天黎明，我把车停在一座横跨康涅狄格河的桥上，桥的两边是山，十月的日出将地平线点缀成宝石般的色调。我迎着风深呼吸，却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张开嘴祷告，但是我说不出一句话。我感到我自己与神隔绝了。我在想，如果神真的存在，他也已经抛弃了我。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空虚感呢？因为急诊室的兴奋无法弥补急诊室带来的创伤。在凯撒琳没有办法祷告的那个黎明前一夜，他照顾了一位22岁的病人。这个病人在睡梦当中被人用棒球棍击打了。那一次的袭击夺走了他妻子的生命，而他自己也正在与死神搏斗。他们4岁的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在救治那个22岁的病人时，医护人员又带着一个15岁的男孩冲了进来，那个男孩最终因为枪伤不治身亡。在救助这个15岁的男孩时，又有一个15岁的孩子被推进来了，他也中枪了。但是他的母亲陪着他，而当这位母亲看到儿子的时候，他尖叫着，晕倒了。凯撒琳护士写道，我的每个病人都因为有人认为他们没有价值而受苦，但是神看到了他们，而他们就在急诊室里。他们对神来说难道没有价值吗？他写道，急诊室是肾上腺素，但我所祷告和梦想的是麻木，因为我实在不想去感受了。几个月后他写道，我丈夫失去了工作，他走进了教会，第一次理解了神的话，并且接受了耶稣作为他的救主。 她邀请我去教会和她一起做礼拜。为了安抚我的丈夫，我最终还是去了。但是礼拜堂、敬拜歌曲和布道，这些对我来说都显得很突兀、陌生，也不真实。我丈夫会低着头祷告，但是我却会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前方。我们可能不喜欢凯撒琳这些话，但是我们能够理解。至少我们也应该理解，因为这正是这首诗篇的内容。这首诗篇出自诗篇的卷五，是希伯来赞美诗集的最后一卷。那个时候，神的子民从被掳之地归回，但是他们的家国都已经被毁灭了。当耶路撒冷最终被巴比伦人征服的时候，巴比伦对待民众的残酷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在主日学课堂上可以得体地表达的范围。以色列人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就是第一节说的，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他们甚至知道应该为什么祷告。第二节，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没有被巴比伦掳去的以色列人也都已经分散在各国了。存留的家庭现在回到耶路撒冷，试图重建城墙和圣殿。但这只是从前荣耀的影子，他们是在废墟当中建造。现在他们赞美神，说这是合宜的、美好的、令人愉快的，会令他们感觉良好。但似乎这只是一套苍白的说辞。敬拜神是好事，是正确的事。但是人在创伤之后应该如何敬拜呢？这恰恰就是凯撒琳护士的感受，对吗？我知道我应该赞美，应该敬拜。我知道要说什么话，我知道在教会里应该做什么。但是当你经历了创伤，无论是护士还是经历创伤的家庭，或者是接受审讯的人，你在创伤之后要如何敬拜呢？诗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提醒我们，人们试图敬拜的这一位神，不放弃被人遗弃的人，并且供应他们的需要。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那些被抛弃的以色列人。诗人首先描述了以色列人的情况，以色列人也知道自身的情况。当诗人说以色列人是被遗弃的人时，以色列人就想起了加在他们身上的暴行。我们在现代背景下思想这些历史，忘记了古代正面对决的战争，以及这种战争给一个城镇或一个民族所造成的恐怖阴影。这种战争的结果，首先是征服，然后是奴役，可怕的程度无法形容，而且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遭受到痛苦和不幸。现在有人告诉以色列人，神要重新聚集他们，神要医好伤心的人。我们可能会想，这种说法只适用于古代人，并不适用于今天的信徒。但是你们当中有人可能和我一样，通过各种组织和出版物来追踪发生在当代的类似事情，比如门户开放这个工具就是用来追踪基督徒在当今世界受到的迫害。你可以在地图当中看到，你看不到具体的国家，但是看得到颜色，这些颜色代表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你会发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大多数基督徒都正在经历迫害。而我们的神说，我要医好伤心的人， 我要聚集被遗弃的人。当一个在朝鲜监狱中探望丈夫的年轻女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感到多么难以接受呢？这个女子写道，当我看到眼前的人时，我无法相信那是我的丈夫，他因为酷刑而毁容了。当我继续探望我的丈夫时，我也被逮捕了。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然继续在外屋带领集中营的妇女们敬拜和祷告。这不是我们的现实，不是我们的生活吗？也许不是。我将前往一个国家，在那里，如果你是一个归信基督的穆斯林，那么在几年前，你会被鞭打，甚至会被打死。那已经登上了世界各大新闻的版面。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是一个归信基督的穆斯林，那么你将被软禁，被剥夺离开本国的能力。你将无法谋生，无法支付你的水费、电费、伙食费。你将无法照顾你的孩子，除非你放弃基督信仰。那些少数可能会来参加我和其他人进行的会议的人，如果他们从前是穆斯林，他们会躲在暗处或者椅子的背后，甚至躲在窗帘的后面。如果有政府官员进来，他们会受到警告。我们可能偶尔会品尝到别人所生活世界的滋味，它也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味道。我读了《本尼迪克选项》这本书的作者罗德·德雷赫的话，我并不赞同，因为他的话在我听来像是退缩和孤立，但是他说了实话。他说，今天在美国，坚持圣经中关于性和婚姻教导的基督徒，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甚至在法律中的地位，日益与种族主义者相当。始于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文化战争，现在已基本告终了。结果是，相信圣经中关于性别、性和婚姻标准的基督徒彻底失败。美国的主流社会无意与圣经的世界观和平共处，并正在以一种严酷无情的占领方式向前推进，而这被大多数基督徒忽略。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相信和接受他的看法，我猜你们也已经认识到了。你如果在学校、工作场合或者亲戚面前做一名基督徒，常常就会有人觉得你是不是疯了，你不应该拥有你目前所享有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然而神在他的话中说道，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聚集以色列的弃儿，他照顾他的百姓。神到底是怎样照顾他的百姓的呢？如果有一位神说，我会负责，我在掌权，但是我们却正在遭受或面临痛苦，或者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正在面临痛苦，我们要如何理解这句话呢？而且情况一直以来都是如此，那么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诗人好奇地将目光投向天上的星宿。第四节，诗人这样谈到神，他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伟大。等等，我在苦苦的挣扎，而你却告诉我，神给星宿起名字，这有什么帮助？因为如果我觉得我被自己的文化抛弃，如果我觉得我被自己的家庭抛弃，但是我认识到，在某个时刻，神把星星安放在天上，并且称他们的名，好像神一直没有忘记这些星星。如果神不忘记星宿，他就不会忘记他的子民。 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呢？康奈尔大学请教天文学家网站的创始人大卫·科恩里奇在10月份的科学杂志当中说，根据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深空照片，我们估计现在存有20000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平均有1000亿颗恒星。实际上，自从科学杂志在10月份发表了这篇报道之后呢，许多天文学家说啊，科恩里奇把恒星的数量低估了一半。他们说，实际上每个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若乘以20000亿个银河系，代表一共约有1000万兆颗恒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多少，这是一串后面有24个零的数字啊，而神知道每一颗星星的名字。这还是在你接受这是唯一宇宙的前提之下呢。如果你相信理论物理学家所说的存在多个宇宙，在这些宇宙中呢，神创造了无数颗星星，并且知道他们的名字。诗篇作者说，神把星星安放在天上，所以当他的子民感到被抛弃、被遗弃、四散在各处时，神说，我没有忘记你们。如果我知道每一颗星星的名字，那么我对你们也有一个目的，我也知道你们的名字。这篇诗篇告诉我们，神不仅没有忘记被遗弃的人，他还为那些担心所发生事情的人持守他的公义。第六节非常简单，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这个浩瀚宇宙给我们的提醒是，尽管宇宙的物理范围很广，但它是有道德性的。神在应许我们，他将如何处理万事。神说，我将以我的方式和时间执行公义，所以你不必担心。我们知道神的这些话，但我们并不经常思考这些话的影响。耶和华说，深渊在我，我会使天平恢复平衡。也许不是按着你的时间表，也许不是在你的有生之年，但是神说，这是一个道德性的宇宙，他要在其中实现他的旨意。当我们知道神没有忘记我们，也没有忘记他的公义时，这会给我们的心带来某种平安。我不会说我们因此就不挣扎了。很多人都知道，我曾经是一所全国性神学院的院长，我在那里当了很长时间的院长。当人们不喜欢教会或者宗派的发展方式时，你就会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在我担任神学院院长的几年当中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他继承了巨大的财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对付我。他创办了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建立了一个网站，他尽一切可能的来摧毁我。我会告诉你，他所做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我心里想，你怎么会以基督的名义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呢？在这位牧师试图摧毁我和我的家庭时，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有的时候我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体重下降，我很担心，我和家人的关系也出了问题。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位牧师想要对我做的事情，正是我自己现在正在做的。神说，我将在地上执行公义，所以把这件事交给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因为我告诉你，我将扶持谦卑人，将骄傲人倾覆于地。对我来说，伤害我的人与我有一定的距离， 但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这个人并不遥远，他可能就在你自己的家里，或在你的公司里，在你的教室里。这是一个道德性的宇宙，所以我们能够说，我的神说他没有忘记我，他将在他创造的道德性宇宙当中执行公义。可能不是以我所感知或知道的方式，但是神说他会完成他的计划。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一点呢？因为神不仅没有忘记他的公义，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创造。神在向我们展示他做工的手，他正在向我们展示他的能力，以及他说他正在做的事情。第七到第九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广大的和渺小的，强大的和无助的。神说他让全地万物得到他们应得的，他让地球持续转动，他让万物持续运作。这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我意识到我可以说这些话，但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很难接受。为什么这些话能够帮助我呢？当我此时此刻在这个小地方受苦的时候，神掌管着巨大的事情，神仍然在看顾一切受造之物，地球仍然在转动，星星仍然悬挂在天上。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急诊室的护士凯瑟琳通过描述她自己的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当她很难敬拜神的时候，她开始看到急诊室的焦虑之外的东西。当她在漫长的车程结束之后，坐在车子里看着日出，看到树叶的颜色时，神开始医治她的灵魂，并且以她无法预料的方式修复他破碎的心。他写道，主带走了我的绝望，并为他完美的工作塑造了一张空白的画布，就像基督使拉撒路复活一样，好叫其他人可以相信神。因此神补救了苦难、枪伤、悲伤和失业，他为了自己的荣耀救赎人。他每天都把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旭日东升，秋季天空的宝石色调，还有艰难的夜晚，甚至每一次呼吸。不经历黑夜，我们就不会欣赏黎明的美。现在我要说一些我刚刚意识到的事情，我意识到我所说的可能会难以言喻，但是那些经历过最严重创伤的人会理解我所说的。有一段时间呢，我对信仰和圣经的所有了解几乎都被悲剧抹去了。那一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伤害，很多痛苦，很多创伤，多到很难再让这些东西影响你、拖住你了。信心之处仿佛多了一块白板，突然之间，那些以前从未触动你的东西，你用新的眼光看日出，你意识到地球仍然在转动，你听到自己的心跳，你感觉自己的肺部在扩张。那些从未触动你的东西突然大声对你说，我的神是真的，他正在做工，他就在这里，他仍然在运行，他仍然在看顾我，我还在这里，我仍在呼吸，我的心脏仍在跳动，我仍然有一位神。正是受造界的存在驱赶了我们的绝望，在我们创伤的空白画布上写道，我的神仍然在这里，他仍然是真实的。这是神对他的子民说，我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你看天上的星星，再看巢中的小乌鸦， 你看，我仍然在工作，我仍然在这里，而且我仍然是帮助你的。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的心感受主恩的美善，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耶和华垂听困苦人呼求，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他必在四围安宁搭救我，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我要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牧师，有听众听到神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但他们的心仍然是破碎的，为什么呢？您对他们有什么鼓励的话吗？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问，我们破碎的心怎样才能得医治呢？其实比起这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神提供了什么呢？神为我们破碎的心提供了赦罪的恩典。尽管我们有软弱、罪恶，我们会造成伤害，神仍然会饶恕我们，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似乎无法克服心碎，但是神会赦免我们。我们知道应该停止心碎，但是我们仍然为之挣扎。同时我想说，这个赦罪之恩已经帮助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所有让我们心碎的处境中都有神的护理。我们凭着信心确认圣经所说的，万事都在为永恒的益处而运行，为永恒的益处而效力。这就是罗马书8:28。有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会感到很挣扎，但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神正在以他的方式来护理万事，他以他至极的圣洁、智慧、全能掌控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言语和处境。这就是神正在做的事。神做这一切的心都在耶稣基督的品格中得到了证实。当我们仰望耶稣时，我们就仍有盼望，因为神正在按照他看为最好的方式做工。
这的确是一个安慰，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